我们今天一起学习《百千颂·大集经》，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。这个是不空法师译的，前边有一大串他的封号，读一下啊。开封一同三思特进，是红炉清肃国公，十亿三千户，次子赠司空，世大见证，号大广智，大兴善寺三藏沙门，不空奉诏义。归命离法身，住于诸有情，彼由不变之，轮回于三有。归命是顶礼的另一种译法吧，就是顶礼。归命礼就是顶礼。归命礼法身，法身是诸佛法身，说这个只要你成佛，法身就圆满了。这个地上菩萨出地到十地，法身还没有圆满。也可以说初地是证到一份法身，二地二份法身，这个到成佛法身才圆满。所以这个归命理法身呢，可以包含两个意思。一，这个圆满的法身呢，就是过去跟现在，甚至包括未来诸佛法身。然后这个初地以上菩萨呢，证一分证二分法身也都证到法身了，但是不圆满。所以呢，归命理法身呢，包含诸佛跟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都顶礼了。住于诸有情，谁这个归命理，谁顶礼诸佛菩萨呢？是还没有从梦中醒来的，就是是初地以下这个有情，就是凡夫。还是梦中的凡夫，没有照见五蕴皆空，没有从梦中醒来。住于诸有情，就是住在梦中的诸有情吧，六道有情。哎，这个里头有善根的有情呢，这个顶礼诸佛菩萨的法身。为什么诸佛菩萨证到了法身，我们梦中的凡夫都没证到法身呢？彼由不变之。彼就是指的这个顶礼诸佛法身的有情，这些有情呢，它由于不变之，不变之什么呢？变之是普遍的之，就是全知，变之就是什么都知道，叫变之。哎，凡夫由于不变之，轮回于三有。三有是三界的另一种说法，我们整个梦中凡夫划分为三界，最底下是欲界，有各种欲望，这个食色呀的这种欲望。往上呢，有人修行，修行他把这个欲望能够修掉，哎，食色的这些欲望能够修掉，就达到了无色，色界。色界都是这个修禅定修得好的众生升到色界，没有欲了，哎，去掉欲了，但是呢还有色是物质的意思，还有物质的身体。再有的人再修禅定修得好，可以把物质的身体也去掉，只存在一个精神存在状态，只存在心识，这样的话呢就是进入无色界。这样呢，我们梦中凡夫一共分三界，这三界呢也叫三有。为什么叫三有呢？就是你有这个轮回，有业，有果报，有梦，有这个，就是在梦里头有吧，叫三有。我们为什么在三界轮回呢？就是由于不变知。这不变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全知。变嘛，就是变，就是周遍，什么没有他不知道的。哎， 什么叫这个由于不变之呢？就是我们梦中的凡夫啊，为什么轮回呢？为什么做梦呢？因为我们有好多东西不知道，我们知道的东西太少。哎，你要是变知，就是全知，你什么都知道，那你什么是假，什么是真，什么就是所有的这个信息你全知道的话，你就是佛。因为佛就叫正遍知，就是正确的周遍的知道一切信息，知道一切情况。哎，所以正遍知就是佛。这个我们凡夫为什么不是佛，佛跟凡夫的区别是什么，就是这个遍知跟不遍知。哎，佛是正遍知，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，他没有他不知道的。哎，佛眼里头看到所有众生心，你的过去未来他看的都清清楚楚。我们凡夫轮回的原因就是因为知道的东西少，不遍知。哎，好多东西不知道。我们这个凡夫呢，知道的多少呢？凡夫跟凡夫有差别。哎，你这个有知道的少一点的，有知道的多一点的。你要是做天人呢，开了天眼，哎，那知比这个人的肉眼看的就更广大的多，但是那也没用，看到的还是都是梦中的假象，没看到一点真相，没看到一点真实，他必须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才能见到这个世界的真相，见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真实面目，或者叫本来面目是什么，那是真相，梦中的见的都是假象，这都是知道的或者说太少，或者说知道的是错误的知道。你现在我们都在梦中不以为这是梦，认为有山河大地，这就是一个错误的知，错误的知识。哎，我们现在不是正遍知，是错遍知，错也不遍知，错误的呢还知道的特别少。哎，好多连错误的我们都不知道，假象我们都很多都不知道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佛跟众生的区别，就在遍知不遍知。佛是正遍知，就是佛，不遍知你知道的太少，哎，很多有你不知道的东西，行了，你这就是凡夫，哎，就是愚痴。所以这个有没有智慧也可以用这个遍知来解释，就是说什么叫智慧，就是什么都知道，这就叫智慧。哎，说什么叫这个愚痴，就是好多东西不知道，哎，这就叫愚痴。这是一个佛跟众生区别的一个根本区别。其性即生死，就是由于梦中的凡夫啊，很多事情不知道，愚痴，所以就在梦里头轮回。其性就是这些有情的这个性，我们说了可以通相通体。哎，性呢就是它的叫什么呢，性质，哎，属性，相它的样子，体它的本身，即生死，就是在三界里轮回的那些有情，它本身就是生死。哎，轮回里都是生死，生生灭灭，生来生去，就是轮回嘛，这儿生那儿死，那儿死这儿生，哎，即生死。就是梦中凡夫他的性质就是生死，净时亦复然。说他这个清净之后，你比如说佛菩萨都清净了，是吧，没有这个不在，没有梦了，不在梦里轮回了。净时亦复然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像佛菩萨清净了，他看我们梦中轮回的这个有情呢，它的性质还是生死。你自己从梦中醒来，正到初地以上了，清净了，没有梦了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你回头去看你原来由于不遍知轮回三界的时候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影像，它的性质呢还是生死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在梦里头，不管你怎么折腾，其性即生死，就是生死。生死就是大烦恼。哎，生出来就哭，死也哭。哎，这生 这中间生死之间也是各种的烦恼灾难不断。所以这就是说梦中凡夫啊，他的性质就是生死，就是烦恼，就是灾难，就是痛苦。他清净以后，就是这个凡夫从梦中醒来得到清净，没有梦了，度一切苦了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痛苦了。他清净之后呢，他回头看他，或者回头想他原来的那个三界轮回的梦，或者是他看到其他的还没有醒的凡夫还在梦里头轮回，所以呢他就知道这个轮回就是生死，哎，净是亦复然，这个性质是不变的。清净是涅槃，说你从梦中醒来了，清净了，没有苦厄了，这就是涅槃。实际上这个涅槃呢，这个意音呢，它的意思也接近清净。涅槃的要是准确的意思是灭，灭掉一切，寂静，也可以译成寂静，就是把那个苦厄都灭掉，那就是涅槃。所以清净是涅槃，意寂是法身。你从梦中醒来了，度一切苦厄了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你就是达到涅槃了嘛，就是没有苦了，没有苦厄了，这就叫涅槃。灭掉苦了就叫涅槃，所以你远离颠倒梦想，那肯定是没有苦了，那你就是到达涅槃了。所以初地以上的菩萨都是到达涅槃的，他没有苦，他度一切苦，没有颠倒梦想了。所以只要你证到涅槃的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，一直到佛，亦即是法身，那你就是证到你的法身了。初地菩萨就是证到了一份法身。说是为什么说初地证到了一份法身呢？就是因为他我们在梦中的凡夫啊，无始以来我们的心识留下了大量的这个颠倒梦想的记忆，就是认为这不是梦，这是真实的，在这里头贪嗔痴的记忆，这叫颠倒梦想的记忆。我们有一天呢碰到了佛法，开始学习佛法，佛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个五蕴是空，你可以远，可以照见五蕴皆空，可以远离颠倒梦想。你知道这个真理之后呢，你学这个佛法的时候呢，也会留下记忆。这个记忆呢多了，就会把你从梦中唤醒，你就能证到初地。这个熏习佛法的记忆呢，就是你的法身种子，就是你学一点佛法，留下一点记忆。这就是你将来圆满你的佛的法身的时候，它就是你的法身的组成部分。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呢，就是在积累我们的法身种子。但是你要是积累不够10%，你不能从梦中醒来，你见不到你的法身，你证不到你的法身。你光知道，理论上知道，我现在学习佛法留的记忆是我法身种子，你5%了，6%了，那你但是你见不到你的那个法身，就是见不到你的记忆，见不到自己的心。你在梦里头见的都是假象，见不到真相。我们的自己的心呢，是真实存在的，这是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，就是心识。佛菩萨的心识，凡夫的心识，都是真实存在的，这是世界的真相。但是呢梦中凡夫见不到真实相，所以呢见不到自己法身，就是证不到自己的法身。你要是清净是涅槃，你照见五蕴皆空了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达到涅槃了，那你就是即是证到了你的法身，所以亦即是法身。所以初地菩萨呀，他就是他证到的法身呢，他既可以看到自己的心，一看10%是佛法的记忆，90%是原来颠倒梦想的记忆，他还可以，他因为没有梦了，他不但看到自己的心，他可以看到所有众生的心，也可以看到所有佛菩萨的心。所以他一看二地菩萨，人家呢20%的心识的记忆是佛法种子，然后三地是30%，十地是100%，然后呢再经过修行成佛，就圆满了法身，就是佛的心里头全部是佛法的记忆， 所有的佛法他全学完了，全学的理解的最好，所有的佛法全学完了，这就是正辩知，正确的知道所有的一切。这儿解释一下，就是说有的人说你留的都是佛法的记忆，那没有这个颠倒梦想的记忆了，你怎么能够理解颠倒梦想的事情呢？你记住，佛法呀，没有本身说离开颠倒梦想的佛法，佛法的内容都是这个正确的来看待颠倒梦想，这就叫佛法。你比如说我们在六道轮回，哎，佛法说什么呢？说五蕴皆空，说这个轮回是空。这个你留下这个记忆的时候啊，他并没他是留下什么记忆啊？就是面前还是轮回，但是呢你留下了说这个是空。哎，还是男女老少，你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。就是说那个形象呢还是人，但是呢你留的记忆是见人你说人空，见法你说法空。所以佛法，你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呀，留的记忆呀，还都是颠倒梦想里的记忆，这个影像。哎，你看到的这个众生还是众生相，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到的时候呢，你留下的记忆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所以那个相是一样，但是呢留的记忆内容不一样。你要不学佛法的人，他就说有我有你有他有众生有寿者，所以那个影像是一样的，只是记忆的内容不一样。所以说你全部佛法学完了之后，也就是全部轮回的染无法，你都对他有正确的看法，里头就是包括所有的染无法，你对他都有了正确的看法。所以呢佛就是佛的心里头啊，哎，全部佛法的记忆，也就是全部颠倒梦想的记忆，哎，天堂地狱的他都见过，哎，都对他有正确的看法，都留下了这个佛法的正见，哎，正见就是正确的看待梦中的一切法，这就是佛法，这就是法身种子。譬如乳香杂醍醐不可得，这是打了一个比方，打了一个比喻，说这个乳就是一般我们最常见的是这个牛奶了，牛乳。譬如乳香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乳啊它不纯，不纯是牛奶，一般香杂呢是掺了水了，如果这个牛奶掺了水呢，就是不是全是牛奶了，醍醐不可得，你这种牛奶啊，你是这个做不出醍醐来的。醍醐是什么东西呢？这是古代这个在印度呢，就是这是一个常见的，就是说大家有牛奶呢，就是这有工序了去做，把牛奶呢可以做成这个奶酪，哎，奶酪呢可以做成这个奶酥，哎，这个酥分生酥熟酥，哎，先是生酥，然后再制作成熟酥，熟酥里头最后就可以提炼出精华来，就叫醍醐，就是牛奶的精华醍醐，要经过那么五六道工序才能够把这个牛奶呢做出醍醐来，醍醐是牛奶的精华。这举的这个打的比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牛奶啊不纯，哎，掺水了，那这个牛奶就做不出醍醐来，醍醐不可得，哎，你要是纯牛奶就可以做出醍醐来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平常的现象。它比喻什么呢？如烦恼相杂，法界不可见，就是说比喻我们修行学习佛法的人，如果你学习佛法呢，你学习的不是纯粹的佛法，哎，烦恼相杂，就是你这个佛法里头 实际上有不是佛法的东西，有烦恼，就是有这个颠倒梦想，有凡夫的邪见。哎，你学的不是完全是佛法的正见，你夹杂了这个凡夫的邪见。哎，我们现在学佛法啊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没学佛法的众生呢，是全部都是烦恼，哎，全部都是邪见，就是把这个梦中全部当真的。我们现在一学心经，佛说五蕴皆空，哎，一学金刚经，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哎，我们留了一点佛法的种子。我们学这个佛法呀，只是在词句上知道啊，五蕴是空，这个我们面前一切啊，都跟梦一样，都跟幻一样，只是语词上知道。但是大量的这个我们在学这个的时候啊，我们大量的其他的看这个影像的感觉呀，什么还是认为这是真实的，这就叫烦恼相杂。就是我们学心经学的这个心经的意思啊，有一点佛法跟佛法相应的。哎，你看佛观音告诉我们说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五蕴是没有啊，他能照见五蕴空，就这一点是佛法。实际上除了这一点呢，你想五蕴的时候，其他的全是烦恼，还是认为五蕴怎么会空呢？哎，五蕴应该是有啊，还都是那个凡夫的烦恼想，颠倒梦想，不是佛法正见，这就叫烦恼相杂，就是不是干净的佛法，不是纯粹的佛法。由于我们梦中凡夫啊，学的一个佛法呀，夹杂了很多的烦恼，学理解的不正确，所以呢，法界不可见，所以你呢，照不见五蕴皆空，你证不见法界。法界就是真正的这个法，是指真实存在的法，哎，那就是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菩萨才可以看到这个真正的法界。这个法界里头是指真实法界。我们凡夫如果理解佛法不正确，哎，夹杂了这个凡夫见，夹杂了凡那个梦中凡夫的邪见的那样的佛法呢，这就叫相杂了烦恼的佛法。你这样啊，是证不到法界的。哎，你不能从梦中醒来，因为很简单的道理，你如果光念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，你心里头你不知道五蕴为什么空，你觉得五蕴不应该空，你都认为五蕴是有不应该空，你说你能照见五蕴皆空吗？不可能。你必须坚定的理解，认为五蕴就是空，哎，一切就是梦，这梦就是能醒，你必须坚定的这样认为，还得大量的熏习，还得这个各种道理，就是为什么他如梦，你理解的没有一点疑问，清清楚楚，这肯定是梦。哎，为什么五蕴皆空，你这个道理理解的非常透彻，非常坚定。哎，你得全部跟佛跟观自在菩萨的思想啊理解的都一致了。哎，五蕴空，十八界空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我要远离颠倒梦想，我要照见五蕴皆空，你必须跟他们思想一致，这样的真正的佛法你熏习了够你记忆的10%的时候啊，你才可以从梦中醒来，见到法界，证实证到法界。所以这个你跟烦恼相杂的佛法，理解的不正确的佛法，哎，你法界是不可见的，证不到法界，照不见五蕴皆空。刚才道理讲得清楚吧，你坚定的认为五蕴皆空，你完全理解五蕴皆空，这种情况下呢，你还得把这个纯粹的佛法的记忆啊，跟佛完全相应的佛法的记忆熏习够10%，你才能够证见法界。你更何况你现在如果你连五蕴皆空都不承认，你认为五蕴就是有，你老说五蕴有，你怎么能照见它空呢？哎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跟烦恼相杂的佛法，哎，理解不正确的佛法，你是实证不到真实境界的。譬如净如矣，哎，他又打比方，就是说你那个掺了水的乳啊，你造不出醍醐来，你得不到这个真实的利益。但是呢，譬如净如矣，如果你把这个牛奶呢 这个清净了，把水给剔出去说，哎，把水给清除了，酥精妙无垢，哎，这个生酥熟熟酥，哎，精就是精华，就是那个最从熟酥里头提炼出来的提壶，妙无垢，那你就能够提炼出提壶来，你就能够达到就是最高境界，哎，无垢就是没有脏东西，没有这个杂东西，哎，提壶这完全是精华，精妙无垢，哎，完全是精华。就是说，你如果是干净的牛奶呢，你就可以提炼出精妙无垢的提壶来。这比喻什么呢？比喻就是我们学佛法呀，你得学正法，哎，你得正确的理解佛的意思，你得清净法，你得清净。不能掺杂我们凡夫的烦恼，不能掺杂凡夫的邪见，哎，你得完全是依照佛说，你完全理解的是佛说的见，哎，完全符合佛见，符合佛说，这才叫净乳，哎，才叫干净的牛奶，这样你才能提炼出提壶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学佛法呀，要这个跟佛相应，哎，要听佛说，要相信佛说，要尽量的理解佛说，哎，这是打了一个比方，就是说你掺了水的牛奶，也就是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掺了凡夫见的佛法，哎，你就证不到法，证不到真实。你要是把那个烦恼，就是凡夫的邪见都扔掉了，完完全全是清净的佛法，是正确的佛法，这就好像净乳，这样呢，你就能够提炼出提壶来。比喻，你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就能够得到涅槃，就能从梦中醒来。如净其烦恼，法界即清净。如果你能够净除，就是完全清净，把你的烦恼全部抛弃了。说什么叫净其烦恼？只要你有梦就是烦恼，你要想净其烦恼，就是从梦中醒来，远离颠倒梦想，那就远度一切苦，什么烦恼也没了，对吧？你没梦了，当然梦里的烦恼都没了。这叫如果谁清净了他的所有的烦恼的话，法界即清净，他就证到了初地以上的法界，真实界，真实境界，非常清净，极清净，达到清净的极点了。说极清净的标准是什么呀？就是一点点梦里的烦恼都没有了，极清净。初地以上菩萨全部是极清净，就是都没有一点点梦了。下边又打一个比方，如灯在其瓶，光耀无所有。这个古代的瓶啊，我们现在瓶都是用玻璃做的，透明的。古代的这个瓶啊，水瓶啊，就是那个陶器，哎，就是瓦罐，哎，水瓶，做水瓶。这个瓦罐或者是瓷器烧出来的，它不透明。你把灯放在瓶里头，光耀无所有，哎，你外边你把盖儿一盖，外边根本不知道里头有光有灯。比方什么呢？比方如在烦恼瓶，法界不照耀。就是如比喻什么呢？瓶比喻我们凡夫的烦恼。如果你有梦中的一大堆烦恼，这就好像一个烦恼瓶一样，把我们的佛性给装起来了，捂起来了，一点不透亮。法界不照耀，你看不到真实的法界，哎，就是你的这个佛性发不出光来，不能够照耀法界，哎，你什么时候佛性发出光来照耀法界，那你就看得清清楚楚，你看到法界了，就是实证到法界了，你就是实证到真实了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的烦恼啊，我们的梦境烦恼就像一个瓶子一样，把我们的佛性给装在里头，盖上盖，哎，你真实法界一点都看不到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一点都看不到，全是黑暗， 比比另一边，其平若得穴。比比比就是那个那个，比比就是那个那个，是那个什么呀？还是说的这个瓶，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一个瓶，都是一个烦恼瓶，哎，整天全是烦恼，结果呢一点光亮都没有，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，指的是什么真实都看不见，就是你在那烦恼瓶里头看的都是梦里的，都是虚妄，哎，真实法界，真实情况你是一点都看不见的。你一个烦恼瓶，他一个烦恼瓶，这就要比比，就是那个烦恼瓶，那个烦恼瓶，就是各个烦恼瓶另一边，让他的这个烦恼瓶的一边啊，其瓶若得穴，哎，让他的一边这个瓶啊给开了一个洞，给凿了个洞，由比比一边光明而外出。你凿了一个洞之后啊，由于这个瓶那个瓶它那个一边上有了一个洞的，光明而外出，就从里头照出光亮来了，就是你的佛性啊就闪现了，你的佛性就放光了。你放光了呢，就能，你这是凿了一个洞，光明而外出，你呢只能看见一部分真实，是吧？你就是有了一个叫有了一个洞，你光照出来，你能看到真实境界的一部分了。这就好像是比如说初地一样，哎，初地呢，哎，它凿了一个洞，一照，哎，看到真实了，原来三界唯有心，哎，所有众生心，不是所有众生心了，这个一部分众生的心，哎，它能够看清楚了，这就叫光明而外出，就是正到初地了。你就凿这个洞，哎，你再越凿越大，二地三地，以三摩地处破坏烦恼瓶，最后呢用三摩地处，三摩地是三昧，哎，这个一音，三个字两个字，三昧就是我们说三是正确，摩地是定，哎，正定，三昧就是正定，正受也有时候翻正受，就是你的感受，禅定就是也是有感受嘛，正确的感受就是正定，哎，就是你这禅定。以三摩地处，就是说你前边呢说这个把烦恼去掉，这叫智慧，哎，智慧还得加上这个禅定的力量来帮忙。这个禅定的力量就好像一个杵就是一个棒子，哎，破坏烦恼瓶。结果呢智慧跟这个定慧双修，一个棒子把烦恼瓶给打破了，那你就没就你的佛性光芒就全部照出来了，是吧？哎，全部你就遍满于虚空，你的这个佛性的光芒呢就周遍的照满整个虚空，就是你没有梦了，哎，没有那个瓶了，就没有任何障碍了，有多远照多远，有多大照多大，哎，虚空嘛就是这个空间，哎，遍满空间就是你把所有的空间你全照到了，你的光明普遍光照耀，就是你的这个光照到了无所不照吧，就，哎，你因为你没有烦恼瓶了，你光就圆满的照到了完满的法界，你就成佛了，就，哎，就没有你不知道的了，没有你看不到的了，都实证到了。法界亦不生，亦不曾坏灭。现在说法界，我们说这是真实的法界，哎，就是真实界，就是真相，真实真如。这个法界呢很多名字，我们说涅槃，真如实际，什么一真法界，就是无为法，哎，所有的那个说五蕴皆空的那个真理，哎，都叫法界。这个法界呢，法界这个词呢它有两个意思，就是我说的这个就包括无为法什么真如这些啊，都是有两个意思。它一个意思呢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，因为我们梦中反复没见过法界， 哎，我们不知道法界是什么样，我们也想象不到，你梦里的人想象不到醒了之后真实的法界什么样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什么不是法界，就是这个梦里的假象不是真实的法界。哎，所以佛用的一个法界的一个给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定义是什么呀？他告诉我们这个法界不是什么，哎，这叫遮权，遮挡的遮，遮除的遮，哎，就是权是权说权表，就是佛对梦中的凡夫讲法界是什么呀？佛不是说法界是什么，因为梦中人不知道法界是什么，没见过法界是什么，他是告诉不了我们，哎，他只好用我们梦中的假象呢，给我们假安立一个法界的定义，就是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们说，法界不是梦里的一切法，哎，这就是告诉我们法界不是什么遮权，就是你把这些都去了，你就见到法界了。把什么都去了呢？把梦中法都空完了，哎，你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从梦中醒来了，哎，那就是法界。所以这个法界有两个定义，首先一个用的比较多的呢叫遮权的定义，就是说法界不是什么，法界不是五蕴，不是十二处，不是十八界，不是十二缘起，不是梦中的佛法，哎，要把梦中的佛法全部空掉，最后以无所得故，你就究竟涅槃，就证到见到法界了。这是法界的一个遮权的定义，就是说他告诉你他不是什么。法界还有一个表权的定义，就是表就是表示直接说，哎，表权直接说法界是什么，真实境界是什么。虽然我们梦中凡夫看不到，但是佛用梦中的语言呢也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从梦中醒来啊，你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法有什么呀？就是所有众生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三界唯有心，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就只有众生的心识，包括佛菩萨的心识都是真实存在的。这是法界的真实的定义，表权的定义，就是法界是什么，是什么呀？就是所有众生的心识，所有有情的心识，这是法界的真实情况，真实内容。佛在到刚才我们说了，初地菩萨呢把瓶子凿个洞，看到众生心了，但是看到的众生心不多，哎，到佛那儿呢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，这就是如来，这就是佛证到的法界，佛见到的真实境界，真实情况就是所有的有情的心佛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包括佛菩萨的心，哎，这是法界。注意法界亦不生，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法界是什么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就是比如说你成佛了，你看到所有整个这个世界上啊真实存在的就是所有众生的心，每个人心是由他所有的记忆组成的，哎，所有的记忆组成一个大圆球，所有众生的心呢，这个大圆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，哎，佛菩萨也跟我们是重合在一起的，哎，你用你的心一看，其他众生的心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佛证道的法界。佛证道这个法界之后，一看三界唯有心的这个法界啊，注意，它不生不灭，亦不生亦不灭，不曾坏灭就是不灭嘛，这个法界是不生不灭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无始以来众生心就一直有，哎，每个人的心不管你做过多少梦就是没有头，无始以来啊这个众生心就有，它没有生，就是说没有说这个众生没有这个众生，哎，咕咚生出一个众生心来，没有，这个真实的法界就是三界唯有心的这个心识，每个众生的心识啊它不生，它不是说原来没有这个众生的心一下就生出这个众生，不生也不灭，这个众生心永远不坏灭，它可以永远做梦，它不学佛法就永远做梦，哎，永远受苦， 永远生烦恼。他如果学佛法呢，他学学学佛法记忆熏够10%了，哎，一下从梦中醒来了，他也看到三界唯心了，他也看到好多众生心了。他这个心呢坏不坏啊？没坏。其他众生心呢也没坏，都还在做梦的做梦，从梦中醒来的从梦中醒来。从梦中醒来呢还是你的心，只是你的心跟原来在梦中的心有什么区别啊？就是原来梦中的心呢，全部都是梦想，颠倒梦想的记忆，或者说只有10%的佛法的记忆。你现在佛法记忆达到10%了，你从不做梦了，你看到世界本来面目了啊！原来三界唯有心呐，但是你这个心它没坏，它没灭。你要是接着再学习佛法，熏习够20%的佛法记忆，正到二谛、三谛，一直正到10谛，最后你圆满成佛了，你的心坏没坏啊？还没坏，只是你的心的记忆的内容一直在转变。原来从一个不学佛的凡夫，全部是没有佛法记忆的，这个就是全部是颠倒梦想记忆的一个心，哎，慢慢佛法记忆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最后转的全部都变成佛法的记忆了，成佛了。你这个心还是你的心呐，不生不灭，哎，永远不会坏，不会灭。你永远你就是去度众生，看着这个那些从梦中没醒来的众生，你去化身入梦，唤醒他们，哎，所以呢，法界不生不灭，就是说真实境界。真实境界是什么呀？就是众生的心识。众生的心识啊，不生不灭，就是他没有一个众生的心识说原来没有，一下生了一个众生的心识，生出来了，新来了一个众生，哎，也不坏。这个众生的心识呢，也不会说这个众生，心识弄没了，哎，没有那个事儿。一切实不染，初中常无垢。法界真实境界就是这个三界唯有心的这个境界啊，一切实不染。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啊，你看三界唯有心这个众生的心识，不管是正在做梦的凡夫，还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，你看着这些啊，都没有染污，一切是无染。因为你没有梦了，就没有染污了，就没有烦恼了。染就是脏嘛。什么叫染呢？什么叫脏啊？就是你生起烦恼来了，你痛苦来了，这叫烦恼，这叫染污。哎，你正到初地以上，没有梦了，你远离一切苦厄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的心完全是清净的，因为你看到的都是真实，没有虚妄，没有染污，没有烦恼，没有梦就没有烦恼嘛。所以初地以上菩萨呀，正到实证到法界的佛菩萨，一切实不染，哎，他没有烦恼，他看着这个众生，比如说一个人做人的梦，哎，在那儿，比如说缺钱，正着急上火了，哎，这个佛菩萨呢，他知道他这是心里头正在做一个烦恼的梦，佛菩萨不会烦恼，不会因为他在那儿着急，佛菩萨在这儿也着急也烦恼，因为他知道那是假的，没有钱，没有人，没有那回事儿，哎，他不会像我们梦中凡夫缺了钱那真急的，烦恼的不得了，那叫染污，哎，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的佛菩萨呀，就是一切实不染，哎，他看着这个不生不灭的众生心，哎，在那做梦的醒来的什么各种佛菩萨的，他都是如实见，他不会生任何烦恼，他就叫不染污，哎，如实见，哎，一看这个众生有问题，他能学佛法，善根成熟了，哎，他就入他的梦去度他，都是欢喜。初地菩萨叫极欢喜地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什么呢？自己从梦中醒来没有烦恼了，然后他还可以去救自己的父母，多少生的父母，哎，救自己的师友，救自己的这个朋友，救自己的仇人，都可以把他们唤醒，非常欢喜，没有染污。初中常无垢，就是一切实不染。一般时间呢分三大段，哎， 这儿呢就举了一个初中，就是时间开始，哎，你比如刚正到初地，中，哎，往这个二地三地变化，哎，一直往后长无垢，就是从一开始就永远没有污垢。污垢跟前边的染污烦恼都是指烦恼，垢就是指烦恼，哎，污也是脏，哎，污垢就是脏嘛，染污也是脏。什么叫脏？生烦恼就叫脏，哎，没烦恼就叫净。所以这个只要你从梦中醒来啊，一切是不染，初中常无垢，从一开头一直往后你发展吧，永远没有烦恼。譬如废琉璃，废琉璃常时极光明，也打个比方，就是你只要从梦中醒来了，就好像琉璃一样。这个琉璃呢，在这个梵文里头啊，它前边有这个音，所以有的呢就是少的就译琉璃，哎，把那个音译的多一点就叫废琉璃。前边这个有的人译这个皮琉璃什么，还有好多法师各个译的不一样，但是后来呢大家就慢慢的就统一了，就不译前边这个音了，就直接译琉璃。就好像那个波罗蜜多，哎，慢慢译的多了呢，大家就觉得四个字波罗蜜也就可以了，哎，不要那个多字，哎，就越来越精简，就成波罗蜜了，哎，实际上这个波罗蜜多更那个准确一些，这个也是这个意思。就前边这个音呢，后来慢慢就省了，就是琉璃。琉璃是什么呢？就是七宝之一，什么金银琉璃，什么这个琉璃是一种什么呢？就是一种青，也叫青色宝。哎，有人说琉璃就是玻璃，不是？哎，这个它是七宝之一。实际上琉璃呢，它也是各种颜色的这个琉璃，哎，七宝之一是宝石。说你从初地以上的佛菩萨呢，一醒一看，一切是不染，没有染污，没有烦恼了，就好像那个琉璃一样，常时极光明，就是透明的，哎，这个放着各种光，哎，就是清净了，就是没有脏东西了，哎，打个比方。石藏以复辟，彼光不照耀。这个石藏呢，可以怎么理解呢？我不太知道这个琉璃是怎么造出来的啊。一个理解呢，可以理解说，琉璃如果是在矿石里头藏着的时候，还没有把琉璃炼出来的时候，那就是石头把它给复辟住了，彼光不闪耀，那个琉璃的光就闪耀不出来。再一个理解也可以理解成，你把它藏在石盒子里头啊，什么反正就是说，你要是用不是琉璃的东西把它给藏起来了，哎，包起来了，那它的光就照不出来了。这个比喻什么呢？就是如是烦恼覆，法界妙清净。就是我们凡夫为什么不放光，为什么不是常时永远是极光明的，就是因为我们被石藏，被东西给包住了。被什么包住了呢？被烦恼给覆藏了，覆辟了，被烦恼给包住了。你看我们整天就是，哎呀，这吃什么呀，这什么事儿怎么办呢？整天就是这些梦里本来是空，没东西，可是我们呢无明，没有智慧，我们把梦里当真，就在这里头啊整天的烦恼啊，我们就被烦恼给包住了，我们的光明，我们的佛性就不能显现出来。法界妙清净，本来这个真实存在的真实法界，哎，非常清净，非常的美妙，哎，你从梦中醒来，你见到真实法界多好啊，没有假象，一看呢，想看哪个众生正在想什么，正在做什么，过去都是什么情况，未来都是什么果报，你都可以想知道什么知道什么，哎，非常的欢喜。但是呢我们不去看，我们就非说这不是梦，非说这梦里是真实， 非要拿这些烦恼在这包着自己，在这整天就为这个梦里的烦恼啊，就好像那个瓶子一样，我们装在烦恼瓶里头，我们就不看外边，哎，不照于生死，于涅槃光明。你烦恼一副，法界那么清净那么好，但是呢，你不照于生死，你那个就是你的这个光芒吧，不能照见生死。不，什么叫不能照见生死呢？就是你不知道这是烦恼，生老病死这都是烦恼。我们照于生死，我们现在说，我现在知道生死啊，你知道的是错误的。你认为人真的生出来了，人真的会死，人真的会病，人真的会老，这是邪见，这不是照。你这样照，这不是照，这是那个，这你要是照生死啊，你一照就知道它是生死，它是梦，它如梦幻泡影，它是空，哎，那才叫照，智慧才叫照。你被烦恼给覆庇起来了，你这个佛性光出不来，你就照不了生死。所以说不照于生死，你不知道这是生死。注意，这个是正见。什么叫照于生死？就是你一看六道轮回，这都是空，这都是梦，这叫照。哎，正见看生死叫照于生死。不是，你要是说有生有死行了，你这不叫照，你这叫无明黑暗，你这叫瞎子胡说说梦话。所以我们被烦恼缚了呀，我们的佛性就不能，大智慧就不能升起，就不能照于生死，就不能认清生死是怎么回事，就不知道生死是梦，就不知道生死是空，哎，这叫不照于生死。于光明涅槃，这是你既不照于生死，也不照于涅槃的光明，哎，就是你不知道生死是梦是空，你也就不知道说这个梦可以醒，这个空可以，这个可以照见五蕴皆空，可以度一切苦厄，可以究竟涅槃，你就不知道这些道理。既不知道生死就是的本质的真相，也证不到涅槃的光明。有幸若有功，则见于真金；无幸若有功，困而无所获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的种性，有性无性，就是我们那个唯识讲的五种性，就是说众生啊，种性是不一样的。这个种性的意思是把众生分类。这个为什么唯识要讲五种性呢？就是你对众生说法的时候啊，你先看他是什么种性，就是他前前生中学佛法学到什么阶段了。哎，你用天目，你先得看，一看呢，这个人什么种性啊？是小乘种性，哎，声闻种性，缘觉种性，那你呢就得给他讲那个小乘法，你给他讲大乘法，他听不懂，不但听不懂，他还不接受，他还反感，他还说你是讲的不是佛法，哎，他还谤法，哎，你要是一看这个人是大乘种性。他前生已经学大乘而学得不错了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给他讲小乘法，因为一讲小乘法他又倒回去了。本来他说人法皆空，五蕴皆空，学的是心经，结果呢你讲小乘法，小乘法说法都是有，法里头五蕴身里头，五蕴身是真有，哎，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人我，广空人我不空法，那不是又给他就是倒回邪见去了。哎，人法皆空，这是大乘法。所以呢，你给众生说法的时候呢，先要观察他是什么种性。如果这个人呢有种性，你比如说他有小乘种性，哎，若有功，就是再加上他用功，他学习佛法，则见于真经，那他就能证道正果。哎，如果这个人有大乘根性，哎，你给他讲大乘佛法，他一用功，他就能证到初地。哎，见真金的比喻，这是比喻， 那个意思就是见到真实境界。你得观察他有这个种性，你给他讲他用了功他才能见。无性若有功，困而无所获。如果这个人没有根性，你比如说他不是大乘根性，你给他讲大乘法，让他用功修，他即使不要说他不修，即使他用功修了，他也证不到大乘。不要说这个见真经了，实际上呢，他要是没有这个种性啊，你给他讲他都听不懂，困而无所获。哎，困，就是困难，他听不懂，你费了很大劲儿，他也很用功，结果呢没有收获。哎，就是他没有进步。所以呢，给众生说法呀，要观察他什么种性。比如说他要是连小乘根性都没有，你给他讲小乘法也听不懂，也不接受，也没有所获。所以要观察根性。说那没有小乘根性先就不跟他讲法了吗？不，没有小乘根性的呀，先给他讲人天乘法，让他讲十善法。哎，让他先做人，做好人。哎，先行善，先攒点福报，这样的话呢，你是人才能听懂佛法，是吧？哎，你连人都不是，畜生，那怎么能听懂佛法呢？地狱恶鬼更顾不上了，苦得不得了。所以呢，就是五种性的呀，你要给他讲那个佛法之外的十善法、人天法。哎，这个有种性的呢，有小乘种性就讲小乘，有大乘种性就讲大乘。哎，这样呢才有收获，才能够正果。这是有性无性，是这个指众生啊，有没有是什么种性，有没有大乘种性，有没有小乘种性，这个意思。如康复其上，不明为精米。这是又打比方，这个种性啊，注意，这个种性呢，什么叫种性？咱们也解释一下，什么叫有小乘种性，什么叫有大乘种性，什么叫无佛法的种性？就是记忆，就是他前生啊，前前生，哎，无始以来，他接触过佛法，他接触过小乘佛法，他学过小乘佛法，这就叫，而且他不学一点不行。学一点似信似不信的，那还不算有种性。他到学到一定的，就是说他相信小乘佛法，而且这个下了一定的功夫，达到一定程度。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这一生你一看啊，他有小乘种性，你一给他讲小乘法，他就学，他就这个接着往下进步，这就叫有小乘种性了。就是他记忆达到一定量。他前生大乘佛法学习达到一定量了，哎，你给他讲大乘，他高兴，他愿意学，这就叫有大乘跟种性。哎，这个种性呢是指的记忆，不是指的佛性。这个种性跟那个佛性要分别开。种性是指的记忆，你有小乘的记忆达到一定程度叫有小乘种性，有大乘这个佛法的记忆达到一定的量叫有大乘种性，你没有佛法的记忆这叫没有种性。哎，无种性叫一禅提。这个种性是指的记忆，这个记忆啊是可以无，也可以呢别人你给他讲法，他熏上记忆就可以有，这是有为法，是可以记忆有。有了呢你也可以丢掉，比如说你刚学了点佛法，哎，来了一个这个破坏佛法的人，给你讲这佛法是邪见，佛法不好，结果呢你又把那个学的那一点又给否定掉了，哎，这又变成无了。哎，这个进进退退，这记忆是有为法有相，它呢是可以变化的，这个种性。注意什么叫佛性，佛性啊不是有为法没有相，它是什么呢？ 它是一个真理，佛性是一个道理，是一个属性，是一个就是一个真理吧，就是一个道理。佛性是什么道理呢？就是用一句话概括，什么叫佛性？就是有成佛的可能性，哎，有这种性质，有成佛的这种可能，这就叫有佛性。这是一句道理，这是一个真理，就是有没有成佛的可能性。说什么样的东西有成佛的可能性啊？所有的众生，所有的有情，哎，只要是有情。说什么叫有情呢？我们有时候叫有情识。什么叫有情识呢？就是有八识。哎，只要这个他有八识，他就能有佛性，他就能成佛。你比如说一个动物，哎，一个小虫子，一个蚂蚁，他这一生呢，他前生造恶业，他是畜生的果报，哎，转了一个小虫子，转了一个蚂蚁，转了一个蜜蜂。但是他呢，他这一生是做蜜蜂的梦，他这个蜜蜂的报，这个种子用光之后呢，他剩下的业造什么业最重，他就做什么梦。比如说他这个恶报完了，他剩下的呢一比较是人道业造的这个最重，那就转人做人的梦。所以不要看他小，他只要是有情，只要是众生，不管六道轮回、恶鬼、地狱，哎，他都有八识，他就都有成佛的可能性。只要是有情，就有佛性，就有这个符合这个道理，就有成佛的可能性。这是一个道理，一句话，这句话这个真理呢是永远不变的，所以它叫有为无为法。佛性是无为法，永远不变的。这个众生他是众生，他就有佛性，这永远不变的，不管他轮回到什么地方。佛性是一句话，是一个道理，是真理，它是永远不变的，所以佛性是无为法。现在知道这个意思吧？那说什么没佛性啊？我们这就是梦里的凡夫执着了。有物质世界，有山河大地，有这个石头，有木朽木啊，石头就没佛性，石头就不能成佛。为什么？因为梦里的这个物质啊，根本就是假象，根本就没物质。色是空，五蕴都是空，没那个东西它能成佛吗？不可能。所以叫无情，没有佛性。就是有情才有，有情有的呀，也不是那个六道轮回的有情，那也是空。哎，没有人，没有我。那为什么有情能成佛呢？因为有情它虽然在梦里头是六道轮回的众生，实际上它本身是什么呀？是那个做这个梦的心，是它的真身，也就是那堆记忆。所以有情啊，是指的有八识，有那堆记忆，有阿赖耶识，有那堆记忆啊，这就有佛性，这是真实存在的。心识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说佛性呢，是心识有佛性，只要有心识，它就能转成智，转识成智就能成佛，它就有成佛的可能性。所以呢，这个有佛性这是真的。哎，那个没佛性的东西呢，那都是没有那个东西，它才不光说石头山河大地没那个东西，它没有佛性。实际上连梦里的友情，梦里的友情啊，就是这个人我众生这些啊，也是空，也没佛性，因为没那个东西。那谁有佛性啊？众生的八识，众生的八识有佛性。哎，你能转，就是八识藏识，八识藏识是基础了，就是记忆，阿赖耶识这是基础。你转里头的记忆，哎，记忆 把染污的记忆转成佛法清净的佛法的记忆，哎，你就转转转，慢慢不就成佛了吗？只要有八识，你就能成佛；只要有记忆，你就能成佛。现在他打了一个什么比方呢？说如康复其上，不名为精米。这个比喻是什么呢？精米是大米里的最好的大米，就是大米有很多种了，哎，精米是好大米，像那个小蘸米啊什么的都是叫精米，都是好大米，哎，粒儿比较小，比较硬，这个有粘性，特别好吃。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这个就跟刚才那提壶似的，代表最好的东西，哎，这就代表佛，就是最高境界，最好的东西。但是这个梦中凡夫呢，他虽然有佛性啊，这代表佛性，虽然有佛性，但是呢如康复其上，但是你这个好大米，你把好多糠给掺进去了，给扬在它上面了，哎，你这就不能叫好大米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掺了好多糠，稻谷的那个打下来的稻谷的那个皮，哎，你跟那个最好的大米掺在一块儿，那就不能吃了，就哎，就不能叫好大米了。用这个比喻是比喻什么呢？烦恼复其上，亦不名为佛。就是刚才我们说了，这个精米代表佛性，康代表什么呀？烦恼。你要是整天在梦里头说这五蕴是真的，山河大地是真的，他骂我是真的，你整天烦恼，那就好像你烦恼给把那个精米给康给把精米掺和进去了，那你就完了，你就佛性就显现不出来了，哎，成不了佛。所以呢，康代表烦恼，烦恼复其上，哎，你老夹杂烦恼，亦不名为佛。你那个佛性啊，你也显现不出来，成不了佛。哎，若得离于康，显现于精米。如果你能把那个康全部给它清除出去，就是把烦恼给它除掉、扔掉，你不烦恼了，显现于精米，你那个好大米就显现出来了，剩的都是好大米，哎，你就等于佛性就显现出来了。这比喻什么呢？比喻就是远离于烦恼，法身得显现。哎，你把糠都给吹光了，剩的就是好大米。你把烦恼都远离了，说怎么能远离烦恼呢？你必须从梦中醒来才能远离烦恼。你在梦里头就全是烦恼，你睁开眼看见颜色，听见声音都是烦恼。怎么能远离烦恼呢？就是要从梦中醒来，从梦中醒来之后，这刚离，但是呢你接着修习佛法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永远不会再做梦了，你就永远不会有烦恼了，这叫远离于烦恼。就好像心经里说的远离颠倒梦想一样，你离了梦就是远离烦恼了，哎，这样的法身得显现，你不做梦了，看到众生心了，这是不是你也看到自己的法身了？你不是10%的那个已经有一份法身了吗？哎，你看到自己的法身，证到自己法身了，证一份法身，你也看到这个所有佛菩萨的法身了。你还能看见那个还没醒的，但是学佛法，他有了1%、2%、9%的法身，你也能看见啊。那他法身种子你都能看见啊，你能看见所有众生心嘛，所以法身的显现，你自己的法身也实证到了，佛菩萨的法身也看到了，哎，正在梦中修佛法的众生的法身你也看得清清楚楚。只是用糠跟精米做比喻，哎，你把那糠都给它拨呀吹呀都给它弄扔掉，哎，你就远离于烦恼，法身就得显现。世间作譬喻，芭蕉无坚实，这又 打了一个比方，而有真实果，实味如甘露。这个就是那个芭蕉树的比喻。世间作譬喻，就是把我们的世间呢打比喻成什么呢？比喻成芭蕉。无坚实，芭蕉树的比喻我们在其他经里头也这个讲过。它芭蕉树是怎么一个比喻呢？就是人们一看呢，芭蕉是一棵树，还挺粗，哎。实际上呢，芭蕉不是树，它就是叶子，叶子裹叶子，叶子裹叶子，哎，没有树，没有芭蕉树，没，它不是树，它没有那个就是木头，没有树芯儿，它就是叶子裹起来的。无坚实，它没有中间一个坚实的芯儿，而有真实果，这个真实呢，也可以就是那个就是取真实，就是真正的真，哎，真实果。说芭蕉树，芭蕉树就不存在，哎，它就只有叶子，叶子把那个水分什么运上去了，它就能长那个芭蕉，而有真实果。这个芭蕉呢是一大类，像现在我们吃的香蕉，大蕉，什么好多各种这个就是芭蕉有很多类，哎，说这个芭蕉呢，芭蕉树啊，它不是树，它没有树，没无坚实，哎，但是呢，它能生长出真实的果来，它能长出香蕉来。那个香蕉一吃呢，味道还非常甜美，如甘露。这比喻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在梦中啊，没有轮回，没有六道，没有众生，人法皆空，这是个梦。这个梦里头啊，没有真东西，就好像芭蕉树一样，看着好像有一个树，实际上没那个树，哎，是空心儿。这个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我们世间，比喻我们这个六道轮回的梦。梦里的话没真东西，但是而有真实果。但是呢，你可以证到真实果什么呢？就是你可以从梦中醒来，证到初定。实味如甘露，那一下度一切苦厄，哎，没有一切烦恼了，而且可以看到所有众生心去度众生，哎，美得不得了。即欢喜地，你就证道了。这又是个譬喻，这个譬喻也很好。哎，芭蕉本没树，但是呢，它能生果。就是说，我们呢，在这个梦里头呢，梦里头本来没有东西，但是你就在这个梦里头，你就借这个梦来修佛法呢，你就能真实得到果。说这个梦里头没有东西，我们为什么能得到真实果呢？因为这个梦啊，虽然梦里头是空没有东西，但是这个梦呢是我们的真心做出来的，哎，你在这个梦里头你想这个想那个，实际上都是你的真心在想，所以你在梦里的这个想法啊，它会在真心里头留下记忆，它是有真实果的。梦里头虽然都是假的，都是空，你一看这个梦里头梦见这个了，梦见谁了，都是假的，但是你那个真心正在做这个梦，你实际上你看到的什么都是你心，你的真心在那做那个梦，它都会留下记忆，在心里头会留下记忆，那是真实果，哎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梦中学佛法，我们在梦中度众生，虽然梦中也没众生，也没佛法，哎，梦中都是空，但是你就在这个梦中啊，你就学佛法，你就度众生，哎，你就修六度，你就修文思修佛法正见，它都会在你的真心里头留下真实的记忆，它最后会有真实的果报。什么果报啊？就是你学佛法达到10%的时候，你就从梦中醒来，证到初地了，哎，就照见五蕴皆空，就到了极欢喜地。这又是一个譬喻啊，就是用芭蕉树，芭蕉树是空，哎，但是呢它能长出香蕉来。梦里头都是空， 但是呢，能让你证到初地，能让你从梦中醒来，证到极欢喜地。如无时生死，流转烦恼海，其果即佛体，甘露时有时。如无时生死，就是说生死，生死轮回，六道轮回，没有真实的生死轮回。哎，这就是刚才芭蕉树那个比喻，比喻的什么呢？说芭蕉树是空，但是能长，能生果。哎，我们生死轮回没有真实，都是假象，都是梦幻，流转烦恼海。哎，有没有真实的众生流转在烦恼海里头啊？没有。哎，无时生死流转生，没有真实的生死流转，没有真实的烦恼，没有真实的梦里的东西。但是呢，你就在梦里头学佛法，好好修行呢，其果即佛体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虽然梦里头都是假象，都是虚妄想，但是呢，那都是你真心生起来的虚妄想，你用这个虚妄想去修行，也会在真心留下记忆。哎，你这个佛法的记忆达到10%，就证初地。哎，你再继续转染成境，继续用学习佛法，最后就会得到什么真实的果，就是得到佛体。哎，就会成佛。甘露时有时，你可以把佛法的甘露呢施给众生。如是于诸种相似生其果。佛这举了这么多的，打了这么多的比方，就是如是像这样的于诸种，就是前边各种的比喻，相似生其果。我们修佛法跟这个是相似的，就是可以在梦中修佛法，你能够得到真实的果。哎，就好像梦里头没有真正的生死，但是呢，你在梦中度众生，你就可以成佛。哎，芭蕉树是空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得到香蕉，可以得到真实果。哎，这就是如是于诸种相似生其果，无种亦无果，智者必不信。就是说，如果你不修佛法，你不留佛法的记忆，没种，就前边说的那个种性一样，你小乘也不学，大乘也不学，没种性，无种，不学佛法亦无果。你没种，你不留记忆，你达不到10%，你怎么能从梦中醒来呢？哎，你不学，就是没种就没果，这个大家好理解是吧？不学佛法你就醒不来，那就永远做梦，永远受苦，永远上当受骗，那没办法。智者必不信。哎，就是你智者，就是说有智慧的人呢，他必然不相信那个说，哎，这个我没种可以有果，哎，有种可以没果，这个没有这个道理。这就是讲了这个，就是说你要在梦中修行，你会得到真实果；你要不修行呢，就没果。种子择其性，诸法之所依。次第若能净，获得成佛位。种子，什么叫种子？这个在唯识里头，种子就是指的那个记忆。哎，你执着梦中是真实，你贪嗔痴，跟别人争名夺利，你也会留下记忆。这个记忆就叫什么呀？就叫染污种子，就是贪嗔痴嘛，烦恼嘛。哎，这就叫染污种子。这种染污种子呢，它是加强梦的，它不但让你从梦中醒不来，它还给你加强梦。哎，是增加你从梦中醒来的困难。我们就是因为熏习了大量的认为面前不是梦，认为面前是真实的这样的颠倒梦想的记忆，所以我们现在啊很难从梦中醒来，就是因为这个染污种子熏的时间太长，量太大了。但是如果你学习佛法呢，你熏习清净种子，哎，熏习你的法身种子，那你就 熏习够数量你就能整初地，哎，熏习够数量你就能整二地，哎，全部佛法都，你所有的记忆都变成佛法记忆了，你就成佛了。种子即择其性，就是种子啊，就择就是，哎，就是它的性。谁的性啊？那我们说了，记忆就是你，哎，种子就是你。我们因为种子有人不熟悉这个唯识的这个用语，我们就用大家都理解的，就是种子就是记忆，我们就说记忆。每个人自己的性、自己的体、自己的样子、真相，这是真相啊，真性、真体是什么呀？就是你自己那堆记忆。每个人真正的自己就是你留的所有的记忆，那是真正的你。我们每个人跟每个人差别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记忆不同。哎，记忆不同，你这个人学这个东西就快，那个人学那个东西就快，这个人碰到这个就有困难，为什么呀？就是记忆的问题。哎，他前生他那方面记忆多，他这一生碰到那个他就特别熟练。哎，他前生做这个事情做失败了，他有这个害怕恐惧的记忆，那这一生他看到这个他就害怕。哎，人跟人的差别就在记忆不同，记忆是你的真性。这个性我们说可以通相跟体，就是种子就是你的性，就是你是什么习性，哎，什么这个唯识里头叫习气，哎，我们人就是习气，种子的另一个名字，记忆的另一个名字就叫习气，哎，我们人是，你说你是你的本质是什么呀？就是你的习气。说这个人怎么样，就是你习气怎么样，哎，坏习气、好习气，人的差别都在这个习气上。这是性、相，哎，记忆就是你的样子，体，记忆就是你的本身，哎，就是你的体、你的自身、你的本身，就是你的本身、你的自身，就是你的记忆。你的自身就是你的自性，你的记忆就是你的自相，哎，种子择其性，诸法之所依，你见到的一切法是从哪来的？就是依靠你的记忆升起的，记忆是你梦中一切法升起的所依。就是说你梦中，哎，我见到老张了，见到了这个山了，见到河了，哎，梦中见到的一切法，他所依靠的是什么呢？都是你的记忆。哎，就是你有这个山河大地的记忆，有男女老少的记忆，所以你用这些记忆呢，你就能做出这个现在的梦来。诸法之所依，就是这个种子，这个记忆啊，就是你见到的一切法的依据。你有什么记忆就升起什么样的梦境，就刚才说的那个，哎，你喜欢那个，前生就喜欢那个，这生你看到这个你就升起喜欢这个的梦境，哎，你见了这个就高兴，见了这个喜欢，你前生就讨厌那个，哎，这生就升起讨厌那个的梦境。诸法之所依就是你的记忆，记忆就是你的自性，就是你的自身，就是你的字体。次第若能静，获得成佛位。次第就是有一步一步的，哎，逐渐的，若能清静，把你的记忆啊转成清静的记忆。刚才说了，你如果不学佛法都是染污的记忆。为什么染污呢？本来没有梦里的东西，但是你误以为有梦里的东西，结果弄得自己整天东奔西忙，烦恼不断，这不是染污吗？把自己的心给弄脏了，弄烦恼了，那就叫染污。你学习佛法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五蕴皆空，这都是梦，根本就是空，哎，不是真的，这里头没东西， 这个梦能醒，你醒了就没有一切烦恼，度一切苦。哎，这就叫清净佛法。你留下这个清净佛法的记忆，就叫清净种子，就叫法身种子，这就是你的清净法身。哎，清净法身你现在就有了百分之几了。次第能清净，你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来清净你的记忆，哎，增加你的法身，转变你的这个颠倒梦想的记忆，转变染污去染污，这叫转染成净。哎，次第就是说，你就一步一步的来，一天一天的，一年一年的来学习佛法，用清净佛法的种子代替过去那些颠倒梦想的邪见的记忆。你慢慢的呢获得成佛位，慢慢你就能成佛。你记忆转够10%就证初地，哎，然后圆满了就成佛。所以这些话都这个都好理解哈。今天到这儿，我们看看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问题，我们来回想啊。